阿弥陀佛，大家好。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来辅导这个《载满潜心引导文》。首先，我们一起来顶礼。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今天呢，我们辅导的是第70堂课的内容。那么在这一节课当中，还是属于呢因果不虚这一环节里面，一切为业之自信的这一部分。那么在这个一切为业之自信的内容里面呢，其实总体来讲，也可以分为呢这几个方面啊，就是前面呢依靠，这个一些公案，关于佛陀乃至于阿罗汉还有菩萨受业报的这个公案来说明因果不虚的道理。那么后面呢也讲到了这个真正的取舍因果啊的这个业因果的一些知见方面，比如说这个种下微小的善根则可以获得广大之果的这样的一种道理。那么最后的一部分呢也还宣讲了我们真正在自相续当中出现了一些贪嗔分别的时候呢，具体应该如何对治的这些方面啊，也有所宣讲。这里面讲的这些教义呢，都非常重要。那我们下面呢，来看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啊，第70节课的这个内容当中它是跟上一堂课的内容相联系的，因为前面呢就是举了这个《咸鱼经》的一个校正。即使说呢，不要想到呢这个罪业特别的轻微，而呢认为它没有什么损害，就心里头产生这种轻视心。要了知呢，这个火星虽然很微小，但是却能够呢焚烧如同三王一般的这个草地。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反过来说，这个微不足道的善业也能产生大为可观的这个果报。所以呢，不要认为仅仅这么一点点有什么用途而不屑一顾。那么这个例子的话也是告诫我们，平时对于一些小的善根不要轻视它，不要觉得这个只是供了一盏灯，或者是供了一束鲜花，我只是磕了一个头，每天做与不做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其实这些善业呢看起来很微小，但实际上果报非常大。所以后面也是用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例子来说明呢这个种微小善根可感得这个广大果的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呢是在佛教里面这个特别常用的，而且也是特别具有这个典型性里面有很多的意义可以从各个方面来进行分析，非常殊胜的一个公案。这也是呢就是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往西因地的时候呢曾经这个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公案。那么我如转轮王往西，这个也是佛陀的因地往西变成一个穷人时，有一天他手拿一把豌豆准备向一位新娘投抛，途中正巧遇见得护如来前往城中，他升起了极大的信心，于是将一把豌豆撒向佛陀，其中四粒落入佛陀的钵中，两粒触到佛陀的胸口，以此一熟果，他转身为南瞻部洲的转轮王，以四粒豆落入佛钵中的果报而统治四大部洲的国政80000年，两粒豆接触到佛的胸口，其中一粒的果报成为四大天王的祖宗80000年，另一粒的果报在33天第37代第十天朝中于第十天平起平坐执掌国政。那对于这个公案呢，上师在这里也是引用了这个几种不同的说法，并且呢我们看到的这些公案呢，其实都是在这个汉传佛教的很多的这个经教当中都是具足的，也全部都有它的这个类似的这些公案。那么对它的这个里面就是抛撒豌豆的这几个说法呢稍稍有点不同，但是不管它是什么样的一种案例这个最值得在我们这里分析的这个角度呢，就要知道这个我如转轮王你们应该学到这一章节的话，就建议你们去看一下这个白莲花论当中这个我如转轮王他真正的整个他那一生的过程。虽然说最后呢他确实由于自己的这个贪欲心而呢这个升起了这个想这个独霸这个第十天宝座的这样的这种贪念而这个堕落了，但是他前面前位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那个福德力， 他的福德力是非常广大的，非常不可思议。作为一个人间的转轮王，可以享受在天界的这种殊胜的果报。那这些原因其实并不是说他因为呢，这个造作了多么大的善根，其实呢，也就是主要是因为一个发心呢，非常的清净，有这种欢喜心和清净心，然后源于最殊胜的对境，做了几颗豌豆的供养，而导致他后世不可思议的这种福报。所以，如果对他公案想全面了知的话，建议道友们还是看一下《白莲花论》里面他的关于这个我入转轮王的这个公案，特别有必要看。可以看到他机身当中的福报呢非常广大，不可思议，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呢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不是成正比的方式呢来这个我们也可以了知，其实他因地的话只是培积了一个非常微小的善根，而感召后世的这种广大之果。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应该要知道，作为这个修行人啊，不管是在家还是出家，其实自己呢应该要尽量的这个上供下施。我们现在的话，这个布施的这一些，这个就是比如说圆三宝做的这些供养啊，或者圆这些可怜的对境啊做的一些布施，他最后所得到这个果报呢，都是相当大的啊。他其实，在供养的时候呢，只是非常微薄的一些供养，但是他的果却不一样。所以上师在这里也是举了阿育王的这个公主，对吧？那么他这个公主其实呢，以前也才是阿育王皇宫当中的一个仆女，而且非常的贫穷。那么他只是，在扫地的时候捡到这一枚钱，把他供养了僧众的缘故，其实这个僧众呢，也是一个特别殊胜的福田。僧众当中呢，有这个圣人，也有凡夫，但是呢，就是由这个，僧团的这种力量呢，确确实实呢是属于三宝之一，他的功德不可思议。他也源于呢，针对于僧众来做供养，只是供养了一枚铜钱，使得他后世呢就是变成了这个公主，并且他自己显现呢就是有一种殊胜的福报相。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了知这个在行持善法的时候呢，应该要积极，不要想到这个善根只是这么一点点，做和不做都无所谓。其实这种想法呢，都是对于因果正见呢还没有升起定解的缘故所导致的。我们应该呢要这个，源于这些殊胜的公案啊，自相续当中，对于这个因果正见产生一种不退的这个定解，那么可以摄持自心呢，不管在身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或者一个身份上面，你都要尽心尽力的、尽己所能的去做去行持善法，这是特别有必要的。所以在讲到这一部分内容呢，上师仁波切给大家讲了一段特别殊胜的教言，也就是说，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要养成一种不轻小善的习惯，就是每天早晨起来的供佛顶礼，念21遍百字明。然后呢，这个早晨刚起来的时候就应该要发一个善愿，然后呢，这个在平时的这个能够看到三宝所依的地方呢，都应该要，或者呢就是心里面要发愿，或者心里面要随喜赞叹，或者呢就是做真实供养，或者是易欢供养。那么包括我们平时在走路坐车的时候，也应该要观想。观想供养，就是我们所谓的易欢供养，这点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作为修行，尤其你们作为在家居士啊，在外面的这个环境当中呢，一个方面看起来是比较复杂、困闹的环境，但是换一个角度来说呢，其实你们供养的机会也非常多。就是比如说在上班、下班的过程当中，哪怕是这个路过街道，你只要看到漂亮的包括人这个好看的男人、好看的女人，还有这个美丽的、特别漂亮的一些装饰品。商店里面的这些金银珠宝，虽然说你没有能力把它买下来，但是你可以呢，就是用易欢供养的方式将它供养三宝，这个都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做的。然后看到这个马路边上的鲜花呀，比这个就是把它这个造作有形的一些这个植被呀，或者是高楼大厦，看着也是呢特别的雄伟壮观、庄严的，或者呢晚上的明月、星星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呢，其实都可以用我们来做这个这个易欢供养，这个是我们平时呢积累福报的一种因缘。那实际上呢，对于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修行的环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前面我们学了这个寿命无常之后，大家都知道，不知道自己呢哪一刻会不往后世。这个黄泉路上无老幼，对吧？那么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之下呢，就会呢这个去入到后世当中。那实际上我们这一段的这个修法啊，上师 在这里讲的这个教研呢，特别的重要，实际上也就是让我们自己串习，平时呢经常能够有一种语法的这个作业。比如说你上班下班，并不是像以前一样处在一种无记的状态，或者是念咒，或者呢就是像这里的啊，看到好的东西，马上想到观想，马上想到这个供养，看到这个痛苦的人的话，马上能够意念起一个自他相换的修法。把自己的快乐送给他，把他的这个痛苦呢，我来代受，等等，就是你的心里面如果常常能够做这些所缘的话，那你的心态就大部分的时间都会处在一种善念的状态当中。如果说自己的心态能够这个处在一种善念的状态里的话，那么这个在临命终时，或者说我们就像刚才讲的，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面对死亡，那么在我突然之间必须要去面对死的时候。面对这个死亡的时候呢，那有可能我的心相续正在安住在一种善所缘，我正在观想供养我或者正在修自他相换或者呢我正在这个发出一个随喜心等等，心里面是充满了这种善的力量。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其实它可以使得我们临命终时这个获得往生的机会呢就要大很多，即便是不敢说往生，那么最起码能够再得到一个人天善趣的这个这个身份的话，这种机会这种几率就要大得多你不会说是自己呢，如果自己在这个方面没有串习总是想着我什么时候才能修呢？其实这个修行呢，并不是说等到以后呢要找一个什么时间段才能修，而是我们在平时的日常生活当中时时刻刻都都能够这个体现出我们修的这种方便来，就看你自己会不会用。佛教里面呢，这些各种道理呢，讲的其实都是这样，看你自己能不能用得起来。那么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常常能够让自己的心安住在一种善所缘的这个状态中，其实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修法了。因为你也不敢保证你是5年之后或者10年以后才会死，或者说我就是在家里面安安静静躺在那里死的，这个是谁都说不准，有可能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际遇，对吧？那么死期不定，死缘不定，死的方法不定，死的时间也不定，这个是我们没办法掌控的。那我们能够掌控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念，能够养成这个习惯，平时你在行住坐卧的所有的这个就是起心动念的过程当中善于去调整自己的心，经常让它处在一种善的状态当中，这个是特别特别特别重要，而且是很实用的。真正的临命终时，也可能就靠你这一念的善念而获得了这个生生世世轮回的解脱，这个也不好说。所以呢，我们这里呢就讲到这段教研之后呢，希望道友们明白了这个道理就是莫轻小善的这个道理之后，常常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去串习它。哪怕是一念的这种观想供养哪怕是看到任何一个好看的对镜的话，第一个念头马上就能够想起供养三宝等等，你有这样的这种串习力的话这个时间长了之后，那么相续中的这种善的力量就会强大，而恶念起现的机会就会少，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修行。所谓的修行其实也就是在这些方面来体现的，这是呢我们讲到这一方面的个道理。那下面呢再来看一下这个讲记里面呢引用的这个公案讲记里面引用这个公案说，此外经中也说，观想佛陀甚至向空中抛洒一朵花做供养的善果，获得地势和转轮王的果报，也是难以到达它的边际。就是我们单单是通过观想佛陀的这种方式向空中撒一朵花来做这个供养的，这样的果报的话都是难以计数的，就是没有办法衡量它的这个真实果报到底有多大。那其实呢，在这个汉地的话，其实在这个方面的方便呢也很多，因为汉地总体来讲呢从某个角度来讲它确实要是跟藏地比较起来，它没有这里新鲜的空气，没有这里这样漂亮的这个蓝天白云，可能在这些方面呢是不太容易见得到，或者说相比较来讲的话，空气污染的严重程度呢要大一些。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呢，它汉地的这个整体的规划呀，然后它的这个建筑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它也有它美的地方。那我们其实对于这些方面呢都可以做这个随意的做这个一幻供养，只要自己见到了，在你的这个根识面前缘到了，你想到了，你都可以呢做这个一幻供养，这个呢都是属于 就是这个轻而易举，举手投足之间呢，其实就给自己创造了很大的这个功德和福报，这一点呢不要小看它。那么像有一些道友，如果在家里面啊本来就不方便供佛，可能你在家里面也没有条件这个直接去建设这个设一个佛台呀，这样那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易患供养的方式，在你面前这个就是观想这个佛陀或者观想三宝，然后呢自己呢也可以用观想的方式呢，所有的供品，所有的这个美丽的一切的这个美好的这些供物呢恭恭敬敬的以这种发心的供养佛菩萨，他这个功德呢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呢不要轻视他。那么后面呢又讲到，如贤于经中云，莫想助善微，无以而轻视，水滴若积积，渐次满大器。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不要想到呢这个善根特别微小。现在的人的话都比较喜欢吃快餐面，就是想着自己怎么样能够造一个特别大的善根，然后一下子就能解决所有的福慧资粮，就全部 OK 了。这种想法呢，其实想法是挺好的，也不是说不能这么想，但是呢实现起来的话还是很困难想要找一个最方便的方法直接一下子就把二资粮圆满的这种想法呢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所以我们呢不要这个光是一些妄想或者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太好了如果我能如何如何那多好啊，其实这些呢都成了像月称的父亲一样，只是一个妄念而已。那我们实际上面自己能够做到的，你对你身边的这个小事，你对你自己这个期望实际上是一个转变人心念的过程啊。我们要养成这个习惯，比如说以后在喝水的过程当中，你第一个念头也是大家在这个在外面的话，就是你们在下面不是经常会喝饮料喝这个矿泉水等等，像这些的话喝之前意念一下，这也不需要非要做一个动作就有这种供养的动作。有时候在旱地的环境不方便的话，那么这些外向上呢并不是很强调的，那么它也不会遮止自己的福业。关键是你的心里面，你在喝水之前你能够先想到供养三宝吗？供完了以后三宝赐予我这个水我再喝。那么在吃饭的时候也是同样，虽然不需要双手合十然后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仪轨和表示，但你心里面能够默默的念供养三宝，把这些清净的饮食全部都供养三宝，然后自己再享用这种意念有没有，这个其实都是靠我们平时串习的这个力量要靠我们平时串习，就是你首先得想得到它。这个也是把我们平时像这个行住坐卧看起来都是些很琐碎的事情，有些呢你们在外面的居士也比较着急的，就在这一点上觉得自己修行的时间特别的少没有很多机会，大部分呢都是把时间浪费在这个吃喝拉撒工作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把它调整成一种修行的方便，你就在吃喝拉撒的过程当中，它可以变成一种修行的这个方便法。扫地的时候观想自他所有一切众生的业障全部能得以清净，洗碗的时候洗衣服的时候也可以这样去观想。那做饭的时候的话，那么同样观想自己做的这顿饭要清清净净的，这个发一个心那么来呢给这个三宝献心能够呢这个现在是以这个饮食滋养自己的这个生命嘛，那么意义上面的话希望能够依靠佛法呢能够滋养自己的慧命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可以这个把它转为修行方便的，就看我们如何去学会去用，或者就是什么呢，你能不能意识得到这一点能不能意识得到这个问题。所以并不是没有修的机会，其实呢这个每个人呢修习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修行的因缘都是等同的就是看自己能不能把握得了。如果能把握得住的话，你可以在一天当中积累很多让人无法想象的这个善根，都可以呢在你清净的发心状态下，看起来你做的都是一些跟佛法没有关系的这种琐事，但是呢它也可以获得这个圆满的这个资粮，是这样的道理。那后面的话也是我们说这个功德藏中一云，无忧树种如芥子，每年果实成熟时，一枝一增一由旬，善恶果增不可遇就是本来无忧树的种子比芥子还小，它这个芥子的这个东西的话特别的小它体积非常的小，可是呢就是无忧树呢它的这个果树的话它的体积特别大 这是我们在经教当中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枝叶呢，这个所包括的这个范围呢，非常的广大。那实际上这里就是说，但是它的这个树木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年它的树枝都增长到一由旬左右。即便如此，这也无法形容善恶果报的增长程度啊。就是讲到了，其实呢，就是说，善果和恶果呢，它都有一种增长的像。用我们通俗的话来说，就好像银行里存了钱之后，它会有利息，而这个利息的话，跟现在银行的利息完全不一样，它完全超过了它本身当时投的那一部分。这个道理其实用名言中一个我们能看得到的这个角度来说，就是这个无忧树的这个例子啊，这是一个。那我们再举的实际一点，苹果树也是如此，随便举一个，还有或者说种这个麦子、稻子都可以。我们种下去的是一颗种子，但长出来的绝对不是一个果，对吧？一棵苹果树的这个种子种下去，它长出来呢，最后结的这个果实绝对不是一个果实，不是不可能是一个苹果。名言当中的话，我们限量能见到的都是这样的，这个因果比例不成正比，一颗种子得到的这个果不是一个。这种的这个只不过就是从同类相续的话安利为是同类果，那么是这样的角度来建立的。同样的道理呢，这个善恶业报也是如此。所以在因为呢，哪怕是培植一个微小的善根，你的这个果报呢都会变得这个无量。尤其呢，我们如果这个发愿如果能跟得上，你像前面这个我汝转轮王他这个公案，前面两种说法呢都没有涉及到说他自己发了这种菩提心利众的愿。当然最后一个角度啊，最后一个例子，那个第三种说法里面的这个我汝转轮王还是发了这个度化众生的愿力。那假设说按照前面的这个讲法，他都只是以一种清净心和欢喜心抛洒这个豌豆来供养佛陀，他没有其他这个出离心菩提心的摄持来这个发愿成就菩提的话，他都能够得到这么大的果报。那更何况我们作为修行人，每做任何的善根，其实都是跟解脱相挂钩的，跟这个菩提心相挂钩的。那它的这个果报更加不可思议，它的果报是更加广大的。而且这种殊胜的果报呢，你如果能够如理如实的回向的话，乃至于到菩提果之间，它都不会耗尽，就好像大海不尽，水不会干枯一样，是这个道理。这是我们对这个道理呢，如果相续中能升起诚信的话，道友们肯定能够满心欢喜的去做任何一件微不足道的这种小的善法，你不会觉得它是可做可不做的一个行为，你会这个面对它，你会满心欢喜的去行持，你能够意识得到这种微小的善行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功德这是呢这一段里面所讲的主要的含义，我们要对此呢要升起一个定解。那么下面的话就开始讲到反方面，相反的方面就是，即便是违犯了细微的学处，也会导致无穷的后患。这个就是指的细微学处的话，就指的不是那种严重的杀盗淫妄甚至于破了根本甚至于造无间罪或者造一件特别严重的罪业，这些还不算，都是一些细微的学处，也不要觉得没关系吧。其实呢，这个作为修行人，对这一点上确实也需要自己要有一个把握的分寸，就是从善业上面，我们刚才如果真正的源于这些公案和经教的这个校正，能够了解每一个微小的善根得到的这个果是不可思议的，心里面如果升起欢喜心的话，那么同样的道理也要知道每一个微小的恶业所感得的这个果也是不可思议的，应该要升起这种畏惧心，不要随随便便的轻视一些细微的学处。那我们下面的话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这个例子呢其实也是很有这个里面有很多意义可以分析非常引人深思的这样的一个公案，这个也是在佛陀时候呢出现的这样的一个公案。从前一罗叶龙王以转龙王的身相，当然这个还是这样上师讲记里面讲的比较细，我在这里因为节省时间呢，我就原文上念了以后，这个公案的整个过程就不再描述，那么关键对里面有些问题呢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就是说这个龙王他以转轮王的身相来到世尊面前，世尊义正言辞的说，你不仅破坏了迦摄佛的教法，难道还要来毁坏我的教法吗？你现出自己的原形来听法。伊洛叶国王说这个龙王说，我面临着众多威胁，因此实在不敢以原身前来。于是世尊让金刚手菩萨保护他，这是一条遍布数由旬的 巨蛇出现在人前，只见它被头上长的一棵叶落大树重重压着，根部树根的部位昆虫弥漫，它感受着巨大的痛苦。弟子们问，请问世尊这其中的原因？世尊讲述说，他曾经是迦舍佛教法中的一位比丘，有一次在途中，一棵叶落大树刮了他的法衣，他勃然大怒，无视学处而砍了那棵树，这就是那一罪业的恶果。那么对于这个公案呢，上师仁波切在讲记当中就分析的比较详细，并且呢，就是他这个公案也是有几种说法。那么其中呢，就是这个我们看一下啊，他这里面呢，其实这个比丘砍树的这个因缘呢，仔细分析起来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因缘在。就是一种说法，就是他不是因为这个出去化缘嘛，他入定的时间有点久，就过了那个中午的时间。化缘的时候呢，就去遭这个，因为午时已过嘛，反而遭到别人的呵责，因为就是属于在家人都认为呢，出家人应该是过午不食的，过了下午就不要吃，过了中午就不能够再饮食了。所以呢，这个遭到别人的呵责，那就是等于是没有化到缘，还饿着肚子，还受了气，憋着气回来，心里很难受。这个时候呢，正好这棵大树呢又刮了他的法衣，然后他当时呢就非常生气，就是他很生气啊，并且呢他心里面就是有一种，其实这个公案的话就是属于是轻视细微学处。为什么是这样讲呢？他当时心里面就是这样想的，就是说佛陀的这个戒律啊，所制的这个戒呢，真的是很没有必要的不光是对友情的制戒像这个杀盗淫妄都是针对友情来讲的，对吧？就是作为出家人或者作为这个佛教徒的话，不能够杀盗淫妄，这就是等于是不伤害友情，这倒也是呢，完全是行持十善是合理的。但是呢，因为比丘戒里面呢，它就有其中一条，就是不能砍树，不能割草，这个都是比丘的戒条当中需要守护的，所以他就觉得非常没有必要。当时呢，其实也不是说他什么时候都觉得没必要，主要是因为心里面产生了这种烦恼，这种烦恼呢，也是源于自己呢，这个因为这个修法的缘故而没有这个吃到饭，并且受了别人的呵责和排挤，心里不舒服这样的这种因缘，其实看起来的话就觉得很正常。其实很正常，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过失，然后主要是什么，他心里面以一种轻悔心，带着这种嗔恨和轻悔心而说呢，这个迦舍佛的这个教法这个就是说，不光是说对友情制造这个制这么多的戒，对无情法制戒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必要呢？我砍了树又怎么样？我割了草又如何呢？就是心里面，当然原话不是这样说，但他心里面有这种想法，这个就属于是对于佛的教法呢产生的一种轻视心。你对于这个戒条呢，认为它其实守不守都是没关系的，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而呢这个当时呢就砍了这个树，这个时候呢就感召到他后世呢一直呢这个堕到这个龙生就感召到这样的一个果报，这是一种这个讲法。另外一个讲法也是这样，就是他当时在坐禅的时候，他在树下坐禅的时候呢，这棵大树的树叶总是会这个打到他的额头，就是会这个扫到他的额头上。他自己呢，因为这个没有真正的对治力就他自己就入不了定，然后他就怪罪在这个树上面，并且呢也是心里面就产生这种，都是在产生烦恼心的情况之下，就是说这个如来呢对有情制戒就行了，对无情法还制定这么多戒律干什么呢？有什么意义呢？然后呢就这个把树砍了。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单单从这个事情的本身我们要说的再客观一点，其实作为这个修行人，如果砍一棵树的话，你说有多大的过失呢？因为树毕竟是无情法，所以实际意义上来讲，我们就不说那种假如说这个树里面有这个孤独地狱的众生这种情况还把它排除开来，排除出去，就是说这个树它就是一个单纯的无情法，但是在佛制戒的里面来说出家的这个比丘也是不能够砍树，不能够割草的，是这样要求的。那对于这个事情呢我们从它这个本身来说，那这个砍树割草其实它不会伤害这个有情的生命，它毕竟是一个无情法，这个是确定的。佛教里面的话，对有情无情的这个界限呢分得非常清楚，没有情使者都属于是无情， 所以其实砍树的话，它不存在伤害友情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他的过失会这么重啊？就是你看我们后面上师这里也是提到了他乃至于，他就问这个佛陀嘛，他什么时候能够脱离这个恶报？佛陀说，等到这个弥勒佛出世的时候，才能授记你什么时候能脱离这个恶趣身。他当时龙王听了以后也是放声大哭啊，那个时间就非常非常漫长了。那从迦舍佛到本师佛这个阶位就已经很长了。那么在本师佛的教法下，佛陀都不给他授记什么时候解脱，就意思也就说明他得到这个从恶趣中脱离的时间还遥遥无期。那么只有等到呢，又等到未来世弥勒佛出世的时候呢，才能给他授记未来什么时候他能够脱离恶趣身。你想他的这个业力有多么深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可能我们这个分析的时候，大家不要觉得，哎呀，那这个因果也太可怕了，就是这么一点，这个就是砍了这个无情法的这一个角度，又没有破这个根本戒啊，都属于是一种细微的。确实呢，就是不能砍树呢，这属于比丘戒当中的那种恶作方面的一种细微的邪处啊，属于细微的邪处，不是属于是破根本啊，或者比较严重的罪业，都能是感召这样的原因。其实它这个原因在哪里呢？不单单是它的这个行为，它这个行为其实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是它轻视如来教法，是在这一点上面使得它的这个恶业特别严重。所以我们在密乘戒啊，这个密乘的14根本戒里面的第二条。现在呢，作为在座道友，如果你们就是还没有进入密乘的话，就是没有灌过顶啊，没有这个去守护这个密宗的三昧戒呢，当然这个道理呢，听一下就可以，你们也不存在会毁犯这一条密乘戒的这个角度，不会有这个有所毁犯。但是听一下呢，总比不听好。就是你像，如果是对于一些已经灌过顶的这个道友来讲，那么就应该要。这个所有的宗派，它都共同承认的密宗的话，最根本的14条根本戒一定要守护。其中第二条就叫轻视这个伪如来教，伪如来教意思就是违背如来的教言。那么它毁犯这一条的界限，就是说以轻视心违犯，自己明明知道这是佛陀制戒的，或者佛陀所制定的不允许做的，而呢以轻毁心觉得这样做没什么关系。就像刚才这个龙王的这个因地啊，就这位比丘，确确实实我们有时候也会想到，我又没有杀人，我也没有杀牦牛杀旁牲，那么只不过砍了一棵树，它毕竟是一个无情法啊，那到底有什么大的过失呢？就是以这种方式呢认为如来安立的这一条戒条呢，其实也犯与不犯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也无所谓。有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属于是轻视心伪如来教，它的过患非常重，所以它是排在14根本戒的第二条里面。因为14根本戒是前前重后后轻，所以它实际上排的第二位。它的这种过患其实是很严重的，它主要的这个核心问题是在于心相续里面有一种轻视轻毁的这个心态啊，觉得没有关系啊，就是这个有什么大的这个罪过呢？其实没有什么。这个角度上的话，所以才感召他后世呢，感召如是的这个果报啊，这就是无是学处啊，无是学处。那么如果说有的时候啊，我们如果是这种情况，就是你自己呢也知道这是佛制的戒，也不是说自己心里面呢轻视他，也没有想的说我不想去守，但是却是因为自己的烦恼现前的话，自己没有守得住。那么这种情况就不属于我们这里所说的啊。如果是你带着这种惭愧心，然后自己呢就是因为烦恼没有守住，事后呢也很惭愧，经常去忏悔的话，它不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的。所以这颗发心啊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不看外在的这个相上面，关键的话是我们自心的这种发心，是所有的啊产生这个善果恶果的大小问题上面啊，发心呢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是特别重要。我们这个道理呢应该要如实了知，这是呢从这个公案的角度来这个宣讲的。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一切的这个善业恶业之中，是黑是白，是轻是重，关键还是要看人的起心动念。这句话的话，希望道友们一定要把它背下来。我们的这个善业恶业的大小程度，乃至于呢就是你有的时候呢应该是说你的表面上面呢做的是这个善法，但实际上你的起心动念如果是恶心的话，实际上它造作的是黑业。那么表面上你行持的是黑法，但是如果你的起心动念完全是处在一种善心的话，那么它的这个 这个所造的这个业呢，实际上是白业，所以这一点的话，也是用我们的五根，用我们的根识，用我们的分别心是没有办法来做一个结论啊，说这个从外向上来评判这个事情好与坏呀，或者认定别人是造罪了呢，还是啊积累功德了呢？这个从这个分别心的角度是很难以做一个决断的。当然可以大概的啊，我们一般的比量推证的角度可以去分析一下，也没有错。但是呢，完全就是啊，那肯定就是这样的。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还是怎么说呢？就是也不敢下这个结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能看到对方的外相，好像在行持善法或者在行持恶法，但是我看不到他的心，不知道他的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摄持的。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所谓的善恶业，并不是从他外在的这个善行恶行上面来决断，而是呢，关键看他的起心动念，这才是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说呢，一棵大树，如果它的根是药性，那么它的树干和树枝肯定也是药；如果它的根是毒，那么树叶和树干也必然呢是毒性，毒性十足的树根绝不可能长出灵丹妙药的枝叶。同样啊，这是呢比喻的角度很好懂啊，我这里就呢不过多的解释了。那么同样的道理呢，如果我们带着贪嗔的动机，居心不良，意乐不尽，即使表面上所作所为都是善业，但实际上只会变成不善业，就是这样的，就是表面上呢行持的是善法，但实际上呢他的这个意乐不清净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就成了一种不善业的这个自信。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举一个，怎么说呢？举一个例子啊，当然这个例子呢，在这里用不知道合不合适啊，大概的说一下。你比如说，作为凡夫修行人，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要求遮止那个行持这个极大布施，也就是布施自己的身体啊，割自己的生肉做布施，这个是这个遮止的。所以在这个菩萨戒里面啊，它就有这样一条，就是说他在这个开遮持饭的这个守戒的过程当中啊，他有这样的这个分寸，就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勉强自己，就是实际上自己没有能力，前提是没有能力啊，如果有能力的话就不属于这个范围。因为什么呢？你像阿底峡尊者的上师这个达摩扎吉达尊者，他就是一个加行道的菩萨的阶位，他这个布施自己的生肉，按道理来讲也是属于凡夫人而布施自己的这种生肉，但因为他相续当中啊大悲心特别的殷重，所以他没有升起悔心，这样的话那么极大布施是开许的。而我们这里啊，我刚才强调的就是说，你自己是一个凡夫修行人，在你本身还没有能力，就是确定你不像达玛扎吉达尊者那样有这个能力啊，虽然是凡夫，但他有能力，大悲心特别重的，你不是这种情况，你没有能力行持极大布施，但是却勉强自己去苦修，故意去做这种割自己生肉啊布施于他人的这个极大布施的话，反而会会犯这个菩萨戒的这个恶作，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无堕的形象，实际上是有堕罪的，就是它只是显现上面看起来它没有这个犯罪，而且呢它是在做布施嘛，应该是我们菩萨的这个六度万行之一，但实际上的话它犯了一个堕罪，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这个这个角度上指的这个意思啊，也就是你的这个心不堪能，心不能够摄持在这一点上面，或者就是什么呢，以烦恼心做布施，以一种烦恼心来做布施的话，那么它就是属于是犯这个堕罪啊，这样子的这样的这个公案。当然这个以烦恼心做布施就是不是另外一个例子啊，不是指的极大布施，就是你外向上呢给别人做布施呢，看起来是一种这个就是说是善心，但是如果说呢你是以一种烦恼的心态摄持呢做的布施的话，那么它就变成了一个恶业了，变成恶业它就没有布施的功德。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讲到菩提心啊，尤其行菩提心的部分呢，会讲到六度的问题，其中这个布施度就讲到这个发心清净的问题上啊。你像上师里面也举了一些例子，就是有一些人他一般情况下他这个就是多有大部分的啊，你说特别强烈的恶心做布施呢可能也不是很多的，但是呢很多人都是什么呢，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是一种真正布施的意乐，他也不是完全就是冲着这个想让对方得到快乐的这个想法，可能也没有什么，那而是呢就是主要是自己这个东西不想用了，然后他也没有坏，扔了垃圾堆吧，自己也觉得不太合适啊，好好的东西就扔掉了，不是很合适，然后就把它给别人，其实呢就是等于是相当于处理垃圾一样的，就赶紧给别人，反正我没有扔，我也没有舍我的福，然后呢让别人去用吧，自己呢这个也不想用了，是不想用的东西给别人。其实这种发心呢，我们可以说不是说特别恶， 但是他没有善心啊，他不是一种真正布施的发心，可以这样讲，所以他就产生不了真实布施的功德。那么还有更严重一点的，比如说他实际上呢，给别人布施这个东西啊，目的是为了让别人散乱啊，啊，让别人这个产生一些恶念啊等等，他那个发心本来就有一些这方面的动机，他的发心并不好。这个时候呢，你看起来外向上好像给了别人东西，在这个做布施，实际上的话就是产生的这个因为意乐不净的缘故，所以说呢，产生的是一种不善业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任何行为的时候呢，起心动念是最重要的。所以讲到这个问题呢，又我上两堂课曾经提到的，就是我们在维护组啊，我们自己在组里面作为一个成员，我们在发心的过程当中啊，在一起呢这个放心做善事的时候，或者呢，在做任何法行的时候，等等啊，这个研讨啊、共修啊、一起过题啊，在做这些的时候，表面上它这些都是好事情，但是呢，如果你自己的意乐不清净，这个意乐不清净不单是说发心不清净，发心的话，有时候可能道友们有些觉得自己的发心挺清净的，但是你中间以烦恼心摄持去做这些行为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不善业。不是因为说啊，我是一片好心，但因为你没有呵护别人的心态，没有呢关待整个这个环境，没有看自己运用一些善巧方便呢，能够让啊这个就是这个让对方能够接受等等，只是呢一味的用一些这种比较直接的啊，实际里面已经带有了自己的这个情绪啊，负面的情绪而去行持的话，那么呀，这个就没有办法了，这个还是不能够说啊，这个我就没有任何过失，是没办法这样讲的。其实呢，源于自己的意乐已经受到了杂染、烦恼杂染的缘故，它也会有不善业的成分在。当然，从你发心的角度来讲呢，并不能够否认它，但是呢，从你相续中掺杂烦恼的角度来说，它会产生不善的业力啊，并且这件事情的话也很难以承办，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需要了知，就是这个道理呢，我们要在生活当中其实是很实用的，时时刻刻我们都能够用得起来啊，用得起来，要关键的就是看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以一个好的修行人啊，并不是在外向上面好像显得多么的突出啊，在众人面前的话显得多么的优秀啊，或者显得多么具有特色啊，其实越好的修行人，让人家越感觉不出来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啊，就是因为他的心是越来越平实，越来越啊，怎么说呢，这个很老实的啊，再不会掩盖啊，自己也不会对自己有掩盖，非常坦诚、很老实的去观察自己的心，一点一点的去改自己的毛病。从别人的角度来看的话，看不出他有什么样的变化，看不出他有什么样的超胜独特之处。其实啊，修行越稳定的人啊，他越表现出的这样的一种相状。但是呢，我们这里啊说的这个意思啊，那这样去讲的意思就是说，平时把这个道理呢，从书上的这个这一段一段的教研，把它用在自己的心里面去，要会用它，这个是一种智慧啊。否则呢，这个学起来是学得很好的，讲起来也讲得很好，然后一考试的话也考得非常的这个出色，都能够评到前几名，但是不会用，那么就白搭喽，这个就很可惜了。所以最关键的地方不是说要考多么好，要讲多么好，要能够自己这个好像这个学了以后呢，就每次都能够得到满分啊等等，而是最关键的是要把这个书面上的这些字句，你能够意识得到，它实际上是反射出来我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在指导我如何去修、如何去行的问题。你要在这一方面要有一个意识，而且呢，自己平时要学会去运用它，时时刻刻惦记着这个事情要去运用。就是什么呢？你经常要看一下，哦，我现在正在想什么，我正在做什么，啊，我在想的是这个问题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态下摄持去做的。有的时候呢，还要学会反观自己的一些比较细微的这个烦恼，都意识不到。但是呢，我们可以这么讲嘛，其实这个烦恼起现的时候呢，人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他就开始不开心了。烦恼一旦出现的时候，他就不快乐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啊，为什么不高兴了呢？仔细想想，觉得这一天平平淡淡过去了，没有什么能引起我不高兴的。但是我好像心里的我就是没有像这个平时那么开心，已经意识到自己不是很痛快，或者心里面觉得有一种说不清楚的这样的这种感受。原因在哪里？肯定是有某一件事情触动到你了。 肯定是这样子的，否则你不会有这种状态。这就是什么？自相续当中有些比较细微的一些烦恼，自己意识不到的话，需要通过别的方法来逐渐的放下它，然后你自己要学会去找这个问题的根源，你都会发现其实自己里面含杂的有一种执着在，有一种执着在，只不过呢，就是发现它挺困难的。其实发现它挺困难，那么对峙起来就更加困难，但是我们这条路必须要走。所以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讲到啊，核心的问题是我们所有的黑夜白夜，关键是看我们的起心动念。那么我们第二个实际的问题，懂得这个道理很重要。那么接下来我如何去掌控自己的起心动念，就是刚才上师所讲的那一段，平时常去串习善念，经常去把自己的心态护持在一种善良的或者善所缘的这种心态当中，这点特别重要。你只要把这个心护好了，让它经常处在一种善心所的状态里，那么你的福德自然就会圆满。如果说你在这一点把握不住，你的外向上面做了多少多少的善行，都不能够保证说你的这个功德是很圆满的，没办法说明。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护心，而只是呢一个外在的一种善行的形象而已。所以这个道理特别重要啊，我们应该要把握的关键的环节。其实这个道理如果懂得了，你自己慢慢运用的纯熟了，你这个人也不会虚伪。就是人呢，其实有的时候喜欢做一些表面的工作，表面上面呢觉得啊把自己做得更像啊，自己也觉得啊我应该这样做才像一个佛教徒啊，尤其在这个众人面前或者在这个道友面前啊，在大众的环境里面更是如理如法，觉得自己只能这样子的话才能表明自己是一个佛教徒。其实这个都不是真正的自己，只有你自己的心啊真的对这些法理已经有一种接纳的心态，开始呢老老实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心，老老实实开始去改自己的习气啊，这个的心上面的这种动作其实它是最扎实的，而是也是最诚实的，里面就不夹杂的啊任何的一丝的这种虚伪，或者说表面的这个工作，表面上的一种修饰掩饰，甚至于自己给自己做一些掩盖，来呢证明自己呢最起码还应该像一个佛教徒。这些东西的话，其实当然从这个刚开始初学的角度并不是完全遮止啊，你最起码装像也要装一些，但是的话就是到了一定的啊这个或者是有打了一些基础之后，你必须要老老实实去面对自己的烦恼，你要下定决心要开始去改变自己的烦恼的时候，那必须要从这个地方开始，就人要变得比较怎么说呢，老实学佛，就是这样的啊，很客观的去啊认识自己，很客观的去反省或者反观自己的种种心态，然后老老实实的一点一点的开始去修改它，这个的话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修行的过程。不走这一步的话，始终就是表面上看起来呢做了很多的善法，人家对你也是赞叹有加，觉得你很精进，觉得你很如法啊，觉得你像一个佛教徒，这些也都是别人说一说而已，你也得到了只是两句好听的这种赞叹而已，除此之外还是没有调整自己的心。那么一辈子过去之后，你到后面还是会很后悔的。因为什么呢？你自己很清楚这个法自己没有用得上啊，自己没有用得上。所以这些啊比较虚的或者一些表面的现象呢，如果是对这个业因果的道理啊懂得的它的意义上面啊真正越来越这个能够融入到自相续当中的话，人就会变得成熟，人会变得比较理智，不会老是在一些表面上面呢去做一些相似的这种法行，而会呢实实在在的去面对自己的心，时时刻刻的去用真知真念去提醒自己，然后呢发现它有不对的地方，就开始老老实实的去调整。这个是一个非常如法的修行人啊，一辈子能够这样去做，这个修行肯定是能成功的啊。所以我们这里侧重的啊，都不讲到外行，都没有强调外形，都是在讲到意乐清净，意乐清净，这个是最重要的啊，这是最重要。那么如果说假设说我们内心能够清清净净、纯正无瑕，那么纵然从外观看起来好像是在造恶业，但事实上已经成了善举，这点也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个待会后面还会举一些例子啊。所以功德当中说，树根为要，芽亦要。啊，根为毒芽，何用说？唯随善恶异差别，不随善恶相大小啊。那就是唯一呢，我们说它是呢随着这个善恶的异乐的这个差别而呢才会有它的这个业力的这个大小差别，善恶业的这个大小差别，而不是随着我们外在上的这个好像你这个善的这种相 或者恶的这种相的大小呢来决定的，主要是看我们自身的业了。所以这一段教言呢是特别重要的，如果讲得广的话，也能有很多的这个意义可以探讨。按今天这里归舍的这个方式呢，把这个重点呢跟大家一起交流一下。我们要时时刻刻意识得到自己的心才是最关键的，所有的功德都是在心上面起现的，所有的罪业也是在我们的心念上面出现的。那我如果要忏悔罪业，也不是在外加上啊，我念了多少万遍啊，甚至于上亿遍的金刚萨埵就解决问题了吗？不敢说。当然从这个变数上来讲，它确实它起到，因为这个心咒的力量本身就起到忏罪的作用啊，不能说它没有作用。但是是否就能保证说念了这么多应该罪业能清净啊，这个就不敢讲。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心态是什么样的缘故。如果说自己的心态真正的到位了，那么罪从心起从心忏的这个道理，大家道友们也都知道，你的心到位了，你不用念那么多都能够清净业障。同样的道理呢，善行也是这样。有一些人啊，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现在这个末法时期社会上有很多这个佛教徒，他也是啊做这些慈善事业。那么还有一些呢，即便不是佛教徒，也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其实这些情况、这些现象，从我们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没有办法断定说他是否培植了广大的善根。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在做这个慈善事业，他自己的心没有把握好哦，变成一种高举的心态，或者把这个变成一个自己能够获得名闻利养、求得功名的一个途径的话，那么他这种慈善呢，没什么功德。如果他真正的是处在一种想帮助别人、饶益别人的善这种善念上，自己具有充足的这个财富，希望能够用这些自己根本享受不了的财富，能够让别人也获得一份快乐而去做慈善的话，那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从外在的形象上，他都在积极努力的做慈善事业，那么内心上面的这种奢侈是如何呢？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也只有佛菩萨才能够看得到。那么我们实际上是没有办法能做一个定论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从这些道理上呢，自己反观自心啊，就是我们不太过多的去宣讲别人的事情，或者我们在这里并不需要去探讨一个哪一个慈善家，哎，我觉得他是表面上做善法，内心当中没有，因为怎么样，这个就已经偏了。我们不要去讨论别人，也不要去探究别人的这个到底是不是获得福德，没意义，这都属于是其语。没有什么意义，而是什么呢？我们要注重我们自己的心到底是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你在做一个每一个这种这个善行的时候，你到底是什么样的发心？你到底是真正的是这个为了他人，或者说发出这种纯净的心态，希望别人得到安乐快乐而去行持这个善法呢？还是只是为了维护自己而去行持这个善法呢？还是一个什么样别的一种什么样的心态，为了表现自己能够行持善法而行持，让自己更像一个佛教徒而去行持，等等等等。哎呀，这个人的心啊其实是很复杂的，所以要学会反观。要学会反观，因为大圆满前行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一个修行法门，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呢，理论的东西并不是过多去强调的，只要知见正，这一点确实是需要在交流的啊，在文思过程当中一定要交流的。剩下的问题就是要在心上面去下功夫了，一定要在心上下功夫，知道千经万论，最终也要归结到这个点上来用，否则的话它就起不到这个作用，也起不到解脱的作用。所以我们对这段内容看的字面上很好懂，但实际上用起来的话，一个方面刚才说了，道理上交流之后呢，不要去找别人的过失，不要去揣测别人是形象上的善呢还是心里面的善呢，这种的话其实是浪费时间，是很不如法的。就是你实际上就把这个道理又像一面往外照的镜子一样，开始去看别人了，开始去分析别人，跟自己的修行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是不好的。而是应该把这些道理呢开始反观自己，把这个镜子往里看，来看一下你自己的这颗心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的，大部分的时候是处在一个什么状态，然后剩下的问题你如何去解决，如何去调整的问题，这才是最聪明的。我们的时间本来就很短暂，哪有那么多的功夫再去分析别人有那么多的时间呢再去探究这个对不对，那个好不好，这个实际上都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没有意义的抓紧时间在自相续中的调整，这才是最聪明的一个修行人啊。因为侠满难得哦，寿命也很无常啊，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自己的有限的这个时间呢用在最精华的地方， 给自己临终的时候多赔一些福德，这个是最主要的，这我们讲的这一段内容。那么因此呢，对于那些没有这个丝毫自私自利，内心无比清净的菩萨来说，生于七种不善业才有直接开许的时候，就像大悲商主杀短毛黑人以及星宿婆罗门子对婆罗门女行不进行之类的情况。这一段的话就讲到了这个菩萨的生于七种开支，这个确实这个道理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两种情况，一个呢就是有一些人认为呢，啊，那佛教徒里面还出现一些杀盗淫妄的，这样的话太让人不生信心了，这绝对是不合理的。那这个还要分层次讲，他有不合理的时候，有合理的时候。如果从别解脱戒的角度来讲，他没有这些开许，因为别解脱戒它不像菩萨，它没有办法呢，就是将这个就是这些不善业呢，它的这个发心啊，没有这种方便摄持，将它转为修行之方便，它没有这个力量，没有这种力量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说呢，就像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其实这个问题啊，待会儿还会提到一些相关于密宗也有这个，比如说是杀生，就是我们所谓的降伏事业，还有这种双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种方便的修法。而这些道理的话，其实跟显宗的这个菩萨的角度来说呢，都是一样的，它的这个理呢都是相通的。那么其实呢，它真实的这个比如说别解脱戒就没有这种开许，而呢菩萨戒呢有生于七种开支，密乘戒的话同样也有啊，像这个里面有一些特殊的这个降伏双运啊等等这些事业。那么对于这个道理的话，其实以前有一些啊，像这个全智脉搏仁波切在这个三界一体论的啊这个经教里面就曾经用过这个比喻啊，就是小乘的别解脱戒呢就如同像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别的什么善巧方便的人啊，他对这个毒药他怎么处理呢，他就把它扔掉或者就把它烧掉，他只能用这种办法呢来处理这个毒药。那么对于像这个大乘菩萨呢，就好比是什么，他通过这个他对这个毒药呢，他可以通过这个念这个密咒或者明咒的力量将这个毒呢转变成药，然后自己可以享用啊，这个时候享用了之后呢，他非但不会被毒死，反而呢会这个健康健主啊，这个就长养他的身体，就成了一个这个饶益身体的一件事情了。那么这个密乘戒的这种见解和他的这个修行方便啊，行持这些事业的方便的话，就如同是什么呢，就像这个孔雀服毒一样，这个毒药它直接呢就是可以把这个毒呢啊，这个成为就是把这个毒的本性，或者说这个毒呢直接对他来讲就成了一种药的这个力量。他跟这个菩萨还有一种区别啊，显宗的这个菩萨界的角度来说还有一点区别的话，叫他没有那种啊说是那个啊通过别的这种明咒密咒的加持去享用，都不拐这个弯了，直接就是能够把这个毒呢，就像孔雀它就是能够有能力去服用这个毒，服用这个毒之后是可以使得孔雀的羽毛更加的漂亮美丽。那么啊，这个密宗当中的这种降伏事业啊等等也是这样的道理，它实际上是用这种方法而呢这个去享用或者说去行持，而自相续当中呢只有增长功德，不会受到丝毫的这个损害。那么对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一定要观待普特切罗的相续，我们不要光是在这个外在的道理上面去谈，要观待自相续。你自相续如果还没有把这个毒转变成药，或者说把这个毒呢直接能享用的这个能力啊，没有这种能力的时候，对你来讲你只能行持别解脱戒的行为。如果你有这种能力的话，那么你可以用这个上位的这些善巧方便去行持，可以尽快的圆满资粮。但如果没有这个能力，你只能行持别解脱戒，否则只有自己毒死的份儿。所以这个问题上我们这样去讲啊，这个待会儿后面的话再详细再分析一下。其实呢就是这个菩萨在这个菩萨乘，或者说是对于这个大乘菩萨来说，他生与七支呢有开许的时间原因的话，也是在于这里，就是因为他的发心完全是处在利众的一种发心的状态当中，那么他就可以行持。但是对于这些行文的话，我们一般情况尤其是那个就是说这个杀生和这个邪淫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呢是不敢轻易去做的，还没有特殊情况，确确实实呢也不敢轻易去做。 这个我们呢就现在呢就是讲一下它的这些开遮单，今天呢只能讲到前两个，后面的这个五个的话都是在下一堂课呢还会跟大家再分析。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公案啊，从前呢我等大士啊，下面简明扼要的讲述这两则公案。从前我等大士释迦牟尼佛转身为大悲商主的时候，有500位商人一起去大海取宝，途中一个名叫短毛黑人心狠手辣的强盗企图杀害500商人。大悲商主知道后心里想这500商人全部都是不退转菩萨，如果这个人残杀了他们，后果必将身陷地狱住无量劫，实在可怜。如果我杀了这个人，就可避免他堕入地狱，就算是自己下堕地狱，我也心甘情愿。这样三思之后，大悲商主以非凡的勇气毅然决然地杀了那个强盗。以此善念，大悲商主非但没有堕入恶趣，反而圆满了70000劫的资粮。这一公案表面上看起来是造了恶业，为什么呢？因为作为菩萨，他亲手杀了一个人，但实际上完全是善业，因为大悲商主根本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念。而且从眼前来看，保护了500商人的生生性命，从长远而言，把短毛黑人从地狱的痛苦中拯救出来，所以是伟大的善行。这段里面的话讲的这个内容，我们就要知道，不是我们所有的人说啊，我有一个善心，要知道，它这里的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情况下能够行持呢？就是说，一个方面啊，这个大悲商主的话，他自己的发心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心念，这个作为我们凡夫人来说已经非常困难了，很难做到这一点，就是你没有丝毫掺杂自己的这种私心，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念。而且呢，在这个是什么前提呢？他大悲商主自己也知道，如果我杀了这个人，我自己是要感召地狱的果报的，并不是因为啊，我们一定要了解。并不是说是啊，他这个因为这个事情圆满了资粮啊，他就没有这个杀人的这个果报，因为他杀人的时候让对方感受痛苦，在这个角度上来讲，他要受报的。虽然说呢，对方感受这个痛苦呢，实际上是一种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小苦解决大苦，对吧？如果你不杀他，他那么这个坏人啊，这个强盗杀了其他的500商人，他就变成地狱的基石了，他根本就没有办法从地狱当中解脱了，因为他杀的全部是不退转菩萨，这个过患就特别的非常吓人啊。这种业报的话是不可想象的。虽然说他遮止了他这个恶行，但是，并不代表呢，就是说啊，那我这个就没有别的问题了，不是这样子的。他当时杀死这个强盗的过程当中，那么强盗肯定会感受这种四大分解，然后被杀的痛苦。这个角度上来讲，大悲商主自己会有这个啊业报要受。从这个方面的话，他那个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也没有，他就宁可自己堕地狱，就是他是说宁可自己堕地狱，心甘情愿，这是一种完彻彻底底的啊没有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啊。所以我们在这些这个行持这个，虽然说这个大乘当中啊，显宗和密宗都有这个生与开支的这个范围，但是我们在行持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它的界限在哪里。如果你这个界限把握不好，那么你自己呢就是很可能就生起悔心，就像我们说的，你现在呢就觉得哎，我是一心一意为他好，如何如何，但实际上呢，因为这种行为，比如说杀生的这个行为的话，直接会使得自己要感受被杀的这个果报，这个时候你的心如果不堪能的时候，你肯定就会后悔。不要想的这么容易，我们现在拿一把刀子往自己身上肉上割一块下来，你感觉一下什么滋味，你能受得了吗？那地狱的痛苦你能受得了吗？我们前面刚刚学过轮回痛苦，那些地狱的痛苦想都没法想象呢，根本没办法想象啊！这个最轻的这种痛苦，人被挤死的那个痛苦，我都没有办法想象是怎么样的一种这个恐怖的，或者说剧痛的惨痛的一种相状，我们能受得了吗？啊，自己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碰到一些啊，只不过语言啊都没有伤到你的身啊，只是语言上面呢稍微的这个就是说受到诽谤啊、责骂呀，自己心里面都不堪能啊。是现在世间的人是越来越脆弱，稍微遇到点委员就想自杀，这么脆弱的一颗心，如何去感受地狱的痛苦呢？那是没办法想象的。其实这些问题我们详细的分析起来的话，就能够体现得出大悲商主他当时为什么说他非凡的勇气啊。他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其实他不做跟他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呢，他为了真实的心里面确确实实是对这个强盗生起了悲悯心啊，那是彻底的这种没有自私发心的这样的一个大悲心摄持之下，而呢宁可自己堕地狱， 不让他堕地狱而做了这个行为的。我们要跟这个商主的这种心态比较起来的话，差得太远太远了，万里之遥哦，差距很大的啊，差距很大的。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讲的他第一个条件。第二个的话，他还需要能够了知这个因缘。那就是你比如说啊，我们看到说，哎，这个坏人，比如说看到一个屠夫，他正在呢这个就是说造恶业，或者说看到猎人正在打猎啊，这个猎人打猎，他这是行持的都是一些业绩颠倒的行为，他这个人生有什么意义呢？我把他杀了算了，想是这么想了，但是的话，这里面的这个因缘非常的复杂，业果很复杂。那到底的话，是不是这种因缘，或者说它不存在，是它中间本来就有一种受报的这么一个缘因缘？我们在这个方面能不能有个确定性，也不好说。如果说不确定的话，那就不能这样随便去行持，不能随便行持。就像以前的话也说的这个，比如说看到两个人在打架。然后呢就觉得哎这个啊其中一个人呢觉得他不讲道理，就是其中一个人好像是这种怎么说呢，这个找茬的一样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呢啊，惹着另外一个人，然后呢啊两个人打，然后这个就是大打出手了。这个时候你就从你的现象上来看，你觉得这个人不对，他是故意找茬，你开始去打他，或者说开始去遮止他，你觉得你的行为没错。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个前因后果又谁说得清呢？就像前面我们讲的这些公案啊，前面上师引用的那个叫什么文通会法师是吧，名字没记错吧，就是这个公案里面就说嘛，那士兵一看到法师就很生气，那这个生气的话到底什么样的因缘呢？主动就是马上就想用箭射他，无缘无故的就去射一个出家人，这样子的话，这种因缘他就说的无因不现果嘛，无因不现果。所以我们在因缘的问题上也很难看得清楚啊，很难看得清楚。而且呢第三个方面，这就是我讲的第二点，因缘的上面第一点没有自私自利的心啊，这几个条件都要去做。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他做的结果一定是善的。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是什么呢，好心做坏事儿，这个也是属于半善，是不圆满的。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啊，前面的这一段内容我们反复强调了起心动念，就是心善地道一行善，心恶地道一恶劣，是这样讲的。但是呢真正的大乘菩萨的话，他不光关待自己的心善，这只是从自身的角度来说明的一个方面，心善地道善，心恶地道恶。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他还要讲一个什么呢，你对众生有没有损害，这是从对境上面他还需要看。所以这个大乘的修行这方面是特别注重的，因为我们的发的这个愿呢是饶益有情，那我不能说是啊我的心是善良的，结果对众生造了损害的话，那我也没过失，反正心善地道一行善嘛，啊显现上面是这个啊这个恶业的话实际上没过失，其实不是这样的概念。就是你比如说大家可能觉得那明显大悲商主的话把人家杀了，那就是一个造恶业嘛，你让那个强盗这么痛苦，那难道还不是造恶业吗？不对，他总体的角度来讲结果还是善的，他还是会落在这个点上，他会落在这个点上，就是你的结果一定要善，这才是满善，也就是说属于圆满的一个善行。你不能光说啊我的心是好的，然后呢结果你做事情的话，你光是说啊我发心是很清净的，你方做事也不讲究方法，也不关待对方能不能接受，也不看这个事情的这个环境啊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善巧方便去行持，然后光是说啊我是一个完全是一个善心，然后我把对方骂了呀，或者我把这个事情怎么样呢，结果弄得这个结果特别不好啊，大家都不欢而散呢，或者说这个彻底就这个散摊了，或者说对方生气，反而呢就是没有调整的过来呢，你反而源于你的行为让对方生气，特别极大的那个嗔恨心啊，委屈的心态，愤怒的心态。那这件事情的话，你能是因为说啊我的发心很清净，我一点都没有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完全是为了他好啊，他接不接受的话那是他的问题，能这样讲说你没过失吗？不能。不能，不是这么简单的啊，不是这么简单对待一件事情。菩萨他讲究，尤其讲究善巧方便，尤其讲究的是护念他心，在自己的发心清净的情况之下，要护念他人的，要最终要达到一个好的结果，这个才是啊，怎么说正法。是这样子的，这才是真正的正法。所以这个在后面的这个菩提心那一章节里面啊，就讲到一些标准的时候，那些地方非常重要，就说到什么呢，啊结果为善那么是正法，结果为恶就是非法，就是在鉴别法与非法的界限的上面，这些都是很关键很重要的，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要去运用。有的时候觉得哎自己的人其实很正直啊，人也不错，但是呢如果你做事情 那个缺乏一些善巧方便啊，有时候太直了，太耿直了啊，这个正直和耿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那么自己的做事的方法上面缺少一些善巧方便，最终的话结果造成的并不好，反而起到一些负面的影响的话，那么你就是有过失的。你不能说因为我的这个发心正直，我的心清净，我就没有任何过失，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子。所以就叫法与非法的界限是从什么呢？结果为善则为正法，结果为恶则为非法。这个我们在后面啊还会继续学到，这些道理呢都很重要。那么观大爷这个公案的角度上来这样宣讲，就是什么呢？其实大悲商主呢，他从方方面面考虑了，一个方面考虑的是这500个商人的这个生性命，另外一个方面是从长久的角度去考虑这个短毛黑人强盗，他呢从这个暂时来看呢是把他这个杀死了，他会很痛苦，长久来看的话是把他从永远的地狱当中解脱出来，是一个善行，所以他这样去行之，所以他必须要考虑后果，他能确定这个结果为善，他会这样去做。这个地方呢，就是我记得以前曾经这个在一席上仁波切讲那个了凡四训的时候啊，在那里面好像也举了一个公案，印象不太清，但是这个意义上面大概是这样。当时是哪一位啊，是一位那个哪一个朝代的宰相啊，这属于是我们这个汉传历史佛教历史当中，不是佛教历史当中的一个真人真事嘛，就是当时这位宰相告老还乡的时候啊，威望非常高，告老还乡之后呢，就是有一次一个他们这个就是同村的人啊，也就是同地方的这一个人喝醉酒了之后，就酒后就在骂他，然后他的这个仆人呢就听得很不舒服啊，本来就是想的是要制裁他一下，因为毕竟呢他趁钱，他这个之前他毕竟是堂堂的宰相嘛，而且人的话这个德高望重的一位这个这样的一位长者，是很受人恭敬很受人尊敬的，本来就有这种德行啊，德行很深厚的这么一个人。结果呢这个喝醉酒的人骂他呢，当时呢他就没有想那么多，他当时就说那就骂就骂嘛，说的他这个骂呢就是他自己是喝了酒了啊，这个神志不清嘛，他想骂就骂，就实际上呢本来自己是想的这个自己作为这种身份的话也应该要宽容包容，对吧，心量应该要大，这事情就过去了。结果到后面的话这个人又因为是喝酒是开始闹事还是怎么样就杀了人，结果就这个被这个抓入狱，可能就是要这个受到制裁的时候呢，这位宰相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开始后悔了。这个时候他开始后悔，他责怪的不是别人，他责怪的是自己。他就说什么呢？哎呀，说当时的话，我其实主要是从自己的角度来考虑呢，说我应该要修这种这个容忍心啊，就是心应该要心量要大一点，这光是考虑到自身，实际上我没有考虑到对方。如果当时的话我就用一种比如说这个责骂他一下，或者说惩罚他一下，用这种方式制止他，让他以后呢能够小心一点啊，不要再随便的这个酒后狂言，甚至酒后做一些特别疯狂的不如法的行为，就不会导致于他今天杀人偿命的这么一个结果了。就是我可能也有讲错的地方，但大概的那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思路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看到这些公案啊，这些古代先贤的这些公案的时候，让人非常的感慨。就说什么呢？这一位长者，他没有考虑到说啊，那你说我们修一个宽容心、包容心又有什么错呢？对吧？你对方你自己这个喝酒之后的话，随便这个骂人、打人、杀人，那是你自己的行为不如法，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但他不是这样想的。他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当时我来制裁他，那也最多可能就是乡村可能会觉得乡邻们可能觉得说是宰相的话，其实上心量也没那么大，别人骂了他呢他也很不舒服，还把别人怎么样惩罚呀等等的，他也不过如此，可能反而会得到这样不好的名声，但他对这个是无所谓的。他最看重的是什么呢？我能够制止他的恶行，我能够让他以后呢不至于落到现在的这种无法挽回的地步。当时的这个宰相后悔在这里的，所以这个人的德行真的很深厚，看了以后让人觉得特别的感慨。这样的一种心量，这样的一种这种心的话，那么这个福德怎么可能不聚集在他的相续当中呢？真确确实实是当之无愧的一种这个德高望重的这样的一个长者。所以我们 但这个公案呢，因为这个时间长了啊，记得有点不是很清晰，但它的这个道理上，我们分析啊，要了知真正的这种没有自私自利发心，并且能够看清楚它的这种因缘果报的啊因真正内在的这个因缘，而且呢，就确确实实考虑到这种行为会对他人真实产生饶益，你必须要具有这些前提之下，那么你能够行持。啊，这个表面上的这个不善行，那表面上不善行，否则的话是轻易也是不能行持的。那么第二个啊，那我们两个讲完之后啊，再一起再分析一下密宗当中的一些这个降伏双运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再有呢，新宿婆罗门常年累月在林间持梵净行，一次他到城中去化缘时，一位婆罗门女对他一见钟情，生起贪爱，欲绝身亡，新宿婆罗门不由得对他生起悲悯之心，于是和他结为夫妻啊，整整呢就是这个12年当中啊，结为夫妻，最后呢，啊，这个又行持梵心，但是呢，以这个因缘呢，他是一次圆满了40000劫的资粮，所以呢，注入这个公案的话，确实也是属于显宗当中的一个公案。那么按理说呢，行持邪淫的话是没有功德的，它本来就是一种贪染心嘛，没有功德。但是因为菩萨他不是以贪心去摄持行持这个邪啊、行持不净行，而是以大悲心行持，所以呢，反而圆满了40000劫的资粮。这种公案呢，那讲到这里呢，我们看一下，他说诸如此类的杀生及破梵净行才有开序，而对于为一己私欲，在贪嗔痴的驱使下而行，在何时何地对何人也没有开序。所以这个道理上面啊，当然道友们呢，现在这个主要是学前行，我给大家借用一些其他经教的一些能够比较好懂啊，简明扼要的这个道理的话，稍微讲一下，能够让你们明白对这个佛法有一个圆融的理解，也是很好的。你比如说，在密宗当中啊，行持这个降伏事业。其实降伏事业的话，我们在后面的皈依里面也会提到，它就是指的什么？密宗当中就讲到了这个十大因珠。十大因珠就是比如说这个特别严重的、很严重的那种毁灭佛教者啊、摧残三宝者啊、劫夺僧财者、谩骂大臣者、坑害上师者、挑拨金刚兄弟者啊、障难修行者、绝无慈悲者啊，就是一点慈悲心都没有的。背弃誓言的，违背自己的誓言的，还有颠倒业果，这些都属于严重罪，也不是说一点点的那种啊，就是特别严重的颠倒业果，就像那种完全是以业绩颠倒的方式啊，天天杀众生，天天这个害众生的这样的这种身份，那么实际上是属于密宗当中的十大因珠。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有能力的瑜伽士啊，在这个因缘具足的时候，对于这些因珠之对境，那么应该要诛杀。是这样的这个含义。那么这个诛杀的话，它的这个真正的界限，它的界限是有条件的，就是什么呢？这个确确实实是属于因珠的这个对境，而且这个瑜伽是自身的条件的话，它一定要有这个就是能够相续中第一个就是说必须是也是前面所说的没有丝毫自私自利发心的这种纯净的大悲心去摄持，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的话就是你要诛杀对方，你必须要有能力将对方超度到清净刹土，这是第二个条件。然后的话，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如果因缘具足的话，应该要如实去行持啊，要如实去行持这种这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前提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我们在分析呢，其实对于这个密宗的这种降伏事业，它就不是一个恶法啊，它就不是一个恶法。为什么呢？其实它是什么，就像前面那个道理差不多，它斩断了这个人的这种徒造恶业的行为。因为像前面刚才我们说的十大因珠的这些众生，就唯一造恶业了，而且造的都是相当可怕的这种恶业，生生世世在地狱当中无法处理的这种恶业。那么对于这些人，斩断他的恶业，直接将他超度到清净刹土，能够呢这个就是说变成一个对众生有饶益的这样的一种众生啊，成了这种身份，那这个意思说密宗当中的这种降伏的事业又有什么不合理的呢？其实没有任何不合理，所以它跟显宗完全是圆融的，它没有远离悲心，也没有远离呢真实救度众生的这样的这种基本，都没有远离，只不过它的方便方法呢是用其他的一种方法，显现上面呢好像看起来是怎么佛教里面也有什么诛杀呀之类的这个词，其实它这个行为的话就 是完全是可以得到开许的，但是呢，你必须要具足这些条件，否则是不能行持的。啊，你如果相续中没有纯净的大悲，然后呢，这个也没有这种因，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真实的这种对境，啊，还有呢，就你没有能力将它超度的话，绝对是遮止行持，只能按照小乘别解脱戒的这种守护方法来守护，就是不杀戒，是这样的。那对于这个双运的问题呢，其实也是这样。其实呢，真正的我前面不是举的例子嘛，这个密宗它的这种行持方法就如同呢像孔雀服毒一样，它直接能够将这个毒呢转为药啊，就是直接呢是享用这个，就等于是享用毒的本性吧。实际上它是本来呢就是一种这个智慧的这个自信，因为这个密宗里面它到了一定的这个是初学者绝对不能行持的，然后到了最高境界的修行人也不需要行持，因为他已经达到那个境地了。然后只有呢是对于有一些呢这个到了这个一定阶位啊，相续比较成熟，正在这个修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到了一定层次的时候呢，他需要依靠一些方便来呢这个打破他相续当中的这种细微的等这个不平等的贤劣的这个不清净和清净的这种区别的时候呢，它有一些这个方便的行持。那么这样的这种行持方法呢，就是你自己呢必定要有这个不被毒所害，就是享用毒而不被毒所害的能力的时候，你才能够享用，它有这个条件。所以呢，在你像这个我们的五部大论当中啊，这个三界论就讲到最后三界圆融的问题啊，其中有一个要点就叫做遮虚皆圆。遮虚皆圆的意思啊，就是三界的话，它从遮止烦恼的角度，虚呢就指的是自己的相续需要不被烦恼束缚的这个角度来讲，是都是一样的，就叫皆虚皆圆。意思就是什么呢？别解脱戒的话，它要求就是断杀盗淫妄，因为它没有能力把这个这个就是什么这种恶业直接转成这个修行之方便，所以它只能够断。那么它也是需要断除这个烦恼的。那么菩萨戒和密乘戒的话，显现上面好像在行持了这个什么杀生啊、邪淫啊，其实它也是这个遮虚皆圆的角度，是什么相续中的这个烦恼要断的这个层面来讲，三界都是相同的。相续当中绝对不能够被烦恼束缚的这个角度来讲，三界全部都是相同的。只不过呢，大乘有大乘的一些殊胜的行持方便，但他行持的同时，他相续当中不被烦恼所束缚。你必须要在这个前提之下，你才能有这种方便的行持。如果你自己达不到这一点，你就只能按照别解脱戒的这种方式去断除，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讲起来呢，就是要明白啊，就是有一些，尤其呢，就是有一些道友对这个密乘不是很了解的啊，但是呢，这个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多。那今天这里我们从教理的角度跟大家交流以后，希望道友们能够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因为真正的这个密乘和大乘啊，显宗都是佛陀亲口所说的具特别殊胜的教言，特别殊胜的法义，非常的了义。所以佛陀亲口所说的这个教言，不可能是让我们增长贪嗔痴的一个因，它里面必定有它的殊胜之处，必定有它的道理存在。虽然我们现在啊，刚才我这么几句话几分钟的时间呢，大概解释了一下呢，可能不一定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可能有很多道友也还有很多的疑惑在，但这个没关系。我们就说嘛，你对这个法不了解，对这个道理不了解的时候，你可以暂时呢可以放舍，但是也不要随便的去诽谤，否则呢离解脱肯定是没有跟解脱肯定是没有关系了，就没有机会解脱的。那这个真正的如果有机会能够详细的了解一些密宗的教义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这种纯净性、殊胜性、了义性啊，真正实实是真具有这种大的福报因缘的有缘众生才能够直遇到密法的。不要轻视它，不要觉得它是一种特别好像肮脏污秽的不清净的一种什么样的法，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贪嗔欲望的而呢借用了一个方便而已，这种想法特别的愚痴，特别的愚痴啊。这个法的本身啊是极为殊胜的，只是呢我们自己现在呢需要有一个途径去有一个了解它的途径。你了知了之后，必定没有人啊说是真正学过密宗以后不对密宗生信心的啊，因为确确实实呢非常的圆满，非常了义的这么一种寄生成佛的法门，确实是这样子的。只是我们这里稍稍的跟因为正好提到这个 那弦中当中就是对比的方式啊，弦中里面也有声与气中的这种开遮啊，也有这种开许。那么密宗当中为什么就不能够有呢？弦中当中有这样的这种休息方便，它不但不会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给自己这个增长罪业啊，但反而能够圆满资粮的话，那么密宗为什么就不能够有这个修行方便呢？同样可以有。如果说对于密宗的这种降伏双运的事业呢，你不能够接受，那对显宗的这个像佛陀因地的这些行为的话，也应该无法接受。所以上师在后面啊引用华严经那些例子啊，就是比如说这个妙灯女啊，还有一些个这个啊，就是下面的一些啊关那个清净心的例子，你看这都是显宗的教典当中引用的呀，这都不是密宗的教言，全是显宗的教典当中出现的一些这个菩萨呢，是现的是这种这个在家的身份嘛，像大般若经当中讲到的这个法身菩萨，这个我们在后面讲上一直上师的这个时候也有他的公案，他当时显现的就是属于是一种享受欲妙的这个相啊等等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那么你能够说这个法身菩萨他是在这个增长自己的贪心吗？你不能够这样讲。所以我们对这一部分啊知识呢，主要是今天这里呢讲到这个菩萨生于七种开许的这个问题上面呢，相关带的一些问题呢，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我们这堂课呢就先到这里。这堂课的这个重点呢，这堂课的重点啊，就一个方面一定要了知这个善恶业力所感到的这个果呢，其实是微小的善恶业可以感召这个广大的这个果法啊，可以感召广大的果法，这个要升起定解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对于微小的善行呢要努力去行持，对于微小的恶业呢要努力去断除，这一点要力争在藏区当中反复的去思维，长年累月的串习之后呢，升起一个不退的定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尤其像这个耶罗树国王耶罗叶龙王的这个公案的话，就是我们不要随便的轻视学处，当然这个是属于是微小的恶业要去杜绝的这个环节里面，那么用这个公案特别能说明问题，特别能说明问题。我们应该要意识得到，你有的时候啊，我们就是刚才不是也提到过吗，即便是你烦恼重，你自己对抗不了，那是对抗不了的问题，你也不要觉得无所谓，这个心态还是很重要的。这个心态不要轻视如来之教法，不要觉得那这样没所无所谓吧，也没关系吧，我又没有怎么样，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又没有害别人，你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想。其实呢，对于这个如来的教法，该遮的、该遮止的、该取的，或者说对于上师的教言，我们毕竟每个人在依止善知识，那么对于善知识呢，要求做的和要求我们遮止的，不要随便轻视，不要随便去违犯，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最后这个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讲到这个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我们说的善恶业力，关键是在起心动念上面。针对这个问题呢，后面的这一部分讲的是这个大量的这个在分析，但这一节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我们要学会去用，这个要有智慧哦，不是说这堂课学完之后我觉得有把握我就会用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一定要学会去用它。你真正能够把握住这一点的话，其实你是一个很懂得如何去取舍的，你不会说这个，你像有的时候在网上辅导的时候，经常会碰到外面的学员问这个组里碰到这个情况怎么办呢，碰到那个情况怎么回事呢就是问了很多这种具体的问题。其实如果我们法学好了，你这些具体的问题都能够用这个法的这一个套路，你就会有一种灵活取舍的相，你每处理一件事情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你的套路都是这一个套路，因为法你真正用到自己心里面，你用活了，你会用它了，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啊。所以我们这里呢讲这个问题呢，是尤其这第三个方面是特别重要的，一定要懂得这个取舍的这个界限取舍的界限主要是在自己的心里面呢来划定这个界限。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你这个心态把握住呢只是其中的，你占了50%了，就是一部分，另外的一半就是要观待，因为我们是大乘行人，一定要观待对这个事情的结果，对对方是不是真正起到好作用了是不是真正起到一种有效的作用了， 这个角度一定要考虑，那么你这个行持的话都是圆满的，它绝对都是一种善根。就是有时候显现上可能事情没成，甚至有时候显现上面啊，这不一定是我们想象的一种外向的好结果等等，但是实际上你的这个功德是圆满的。但如果你这两个环节，一个自心清净，一个对方没有得到真实饶益啊，或者你没有利益得到对方，反而起到负面的效果的话，那么这个善根就不好说，它到底是善根大呢，还是这个罪业大，这个呢确实就不好讲。所以我们要把握这些，那么真实在自相学当中能够把握这个和这个关键点的话，需要福报和智慧啊，需要福报和智慧。所以要长期的去串习，长期的把这个问题呢，就是这个道理呢，要反复思维，然后逐渐逐渐的在实际生活当中去运用，去积累，慢慢的成熟自相学，这一点是很必要的。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总备是讲到这个生于七种不善业开许的这个方面，那把它讲到这个界限里面，就引申出来对于密宗之见的一个问题。密宗真正的是一个特别殊胜、特别了义的这个法门，它不可能说是有一种在自相的贪嗔心之下去行持还有解脱的这么一种道，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只不过是大部分的一些佛教徒不了解它，不懂得里面真正的意义，所以才会有很多疑惑，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我们现在通过学习呢，虽然说详细的没有讲得很到位，但是大概的这个意义，那么跟大家做了一个交流的话，最起码也应该，你就算退一万步来说，你要相信密法它也是佛的教言。既然是佛的教言，就不可能给我们告诉一个贪嗔之道，必定是给我们告诉的解脱之道的。至于这个道里面真正的奥义，也只有等到呢自己有缘分的时候，真正学习密宗的一些教义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完全的了知。那个时候你会非常的感恩，非常的感叹自己能够治愈到密法的话是如何大的一种福报啊。确实呢是这一点呢，它对于这个解脱的角度来讲呢，是起到不可思议的价值作用的。那么至于后面的这个从不欲取往下的这些生于开支啊，还有相关的一些意义的分析呢，我们下一堂课呢再一起来交流。好，今天呢这个辅导就到这里。下面我们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借回向，愿自他一切有情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苏伦德伊坦杰尔热巴尼多内尼比扎南潘西江杰格尔纳吉瓦隆扎巴伊这比特里这瓦这瓦小文殊师利用门直不现回心意夫人，我今回向诸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善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时，恒时相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阿弥陀佛，大家再见。